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旧约的弥迦书，在约拿书的后边，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我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万民呐，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耳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呐，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他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集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圣言，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将荣耀归给你。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求你的圣灵运行在你的教会中，让我们同感一灵，从真理的话中得到智慧。愿你与我们同在，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弥迦书的内容，我们第一次的讲到的时候，我们对弥迦书有一个总体的概括，介绍了弥迦先知侍奉的时间、地点，还有当时南北两国的历史背景。我们还介绍了圣约和先知等。那么有很多的历史背景，我们介绍了很多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弥迦先知是在列王时期的先知，那么他是从犹大王约坦一直到西西家三个王位在位时的先知，经过了跨度将近60多年的时间。但是弥迦先知做先知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可能也有几十年的时间，所以说牵涉了很多的历史背景，所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们讲了很多啊，我们上一次的概论就像主日学，又像讲历史的故事。或许你已经忘记了很多，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在今后的讲道中还会重复的讲。不论怎样，这些历史的背景目的是帮助我们可以理解，更好的理解这些经文，明白上帝借着弥迦先知为我们所启示的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再回到啊这个接下来的讲道。我们在美国生活久了的人都知道，有时候你会定期的收到信，是法庭来的信，就是邀请你参加这个法庭审判的这个陪审团。那这是你公民的义务啊，这里也重要的体现了这个公益监督和参与的这个重要原则。那么同样，弥迦书就像上帝借着先知弥迦邀请 列国万民都来参加，参加见证这个上帝在天上法庭的诉讼和审判。所以这个第一节就是说，第二节说，万民呐，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耳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说，上帝呼召万民来参加，来见证这个天上的法庭的这个诉讼。万民呐，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都要侧耳耳听。这是弥迦书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也是弥迦书划分成这几个段落的主要标志。我们在弥迦书的三章一节可以看到说，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 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知道，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啊，这是三章的一节。那六章的一节又说，以色列人呐，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岗岭听你的话。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你们要听，当听耶和华的话。这就是弥迦书啊，用这个三个标志把这个弥迦书画成三个主要的部分。那第一部分论到了地上的万民列国，第二部分是论到以色列的官长，那第三论到了这个以色列民啊，都要听耶和华的话。这里都是命令的指示，全地都要倾听上帝的话，因为他是创造主，我们都是他创造的啊，他是创造主，我们都是属他的子民。万民呐，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中所有的都要侧耳耳听。这句话非常的庄严宏大，是从天上的法庭发出的神圣的命令。就如你如果去过美国的法庭啊，这个开庭的时候，当法官进来的时候啊，有人会喊话啊，全体肃立，然后寂静起立。那么你会立刻感到法庭的这个庄重威严。还有就如我们教会的敬拜，当敬拜开始的时候，唱三一颂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肃静庄严。那么这个就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全身心的集中，能够听到宣告的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还知道这个先知书，很多先知书都是用法律诉讼的文体写成的。那么其中弥迦书就是这个用了非常典型的法律诉讼文体写成。上帝从天上的法庭，上帝从这个圣殿发出声音来，上帝作为这个法庭的大法官，全地的审判主，从他的宝座上圣殿中发出声音来，万民呐，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都要侧耳耳听。这是何等的威严。那么上帝要提出诉讼是什么呢？啊，圣经中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要从他的殿中见证你们的不是。那什么是他们的不是呢？就是上帝要诉讼他们啊。那当然包括南北以色列国啊，违背了上帝的圣约，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他们背信弃义。就如诗篇十一篇四节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就人所做的一切，有什么可以逃避过上帝的鉴察呢？没有一个人可以隐藏。如果上帝出来指证人的不是，有谁可以说 在上帝面前说没有呢？有谁可以说上帝不公义呢？有谁不畏惧上帝呢？没有。就如生命记三十二章一节说，诸天呐，侧耳，我要说话，远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上帝从他的宝座发声说话，连天和地都要听。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天呐要听，地呀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你们养大，你们竟背逆我。还有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更是创造人的主宰，天地都要听从上帝的话语，而犯罪悖逆的人却不愿意听从创造主的话语。那么上帝要万民倾听，列国参与，要在天地之间见证以色列民的悖约犯罪。那么第二一个，我们来看上帝对这个南北两国罪行的控诉指控啊，上帝为什么要审判他们的原因。那么我们先看第五节，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他说雅各的罪恶在哪里呢？岂不是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耶路撒冷吗？我们上一次讲了，北国的首都在撒玛利亚，南国的首都在耶路撒冷。上一次的历史背景中我们介绍过，无论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他们最大的问题，最大的罪，就是随从外邦人去敬拜偶像。那么上帝将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赐给他们，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上帝就借着摩西的律法反复的警戒他们，不要与外邦人通婚，严禁他们，就是要严禁他们去随从外邦人敬拜假神和偶像。那么我们知道，在摩西人生的末了，上帝再次借着摩西这个反复的重申上帝以以色列人所立的圣约和律法，警告他们要守约，禁止他们敬拜偶像啊。我们可以从生命记的三十一章十六到二十节可以看到，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与你的列祖同岁，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我们知道摩西啊，他最后没有进入迦南地。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啊！这里讲得十分清楚，神要见证他们的不是，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经过旷野， 把牛奶与蜜的迦南地应许之地赐给他们。圣经说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偏向别神侍奉他们，所以他们就藐视神，违背了圣约。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在讲背景中介绍到上帝与他们所列祖所立的约啊，当他们违背神的约，就会受到约的咒诅。我们知道这个他们不仅没有听啊，反而这个行恶比外邦人还要厉害。我们在很多先知书都可以读到这一些。那么公元前930年，以色列王国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那么耶罗伯安成为这个北国的第一个王，那在撒玛利亚建都以后，他就在但和伯特利设立了敬拜中心，使百姓陷在这个大罪之中。那我们知道他们过去都是到耶路撒冷去敬拜，那么耶罗伯安在撒玛利亚、但和伯特利建立了偶像的敬拜中心。那么南国犹大在耶路撒冷建都，同样他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后来甚至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大肆的敬拜偶像。所以圣经在这里说，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那么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雅各是以色列的先祖。那么后来上帝把雅各改名为以色列，雅各生了12个儿子，繁衍生长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么进入迦南地后，除了利未支派没有得到地之外，其余的支派都分了地，得了产业。那么我们说到以色列民的列祖啊，对以色列民的列祖来说，那么雅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雅各。那么弥迦书在这里将雅各和雅各的罪和撒玛利亚并列，犹大的恶与耶路撒冷并列。那么雅各、以色列啊，在弥迦书中一同的出现，就代表了整个圣约中的子民啊，无论是南国的犹大、北国的以色列啊，雅各、以色列都代表了整个以上帝立约的子民。而这里的雅各是指北国的以色列啊。那么北国以色列的罪，就是以他们的首都为代表的偶像敬拜，而南国犹大的罪，就是以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啊偶像敬拜。那么这里还特别提到啊，这个犹大的丘坛。那什么是丘坛？就是指这个三地的高处啊，三丘。我们知道他们就在这个三地的高处建立偶像敬拜的祭坛。那么耶路撒冷是在这个最高的地方啊，是位于最高处啊，犹大的最高处。所以南国犹大将偶像的敬拜搬入了神的圣殿，将神的圣殿变成了偶像敬拜的丘坛。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啊，这个上帝见证啊，来控诉他们的这个罪行。那我们再来接着看上帝严厉审判的这个意象啊，借着先知这个展现出上帝审判的意象。3节和4节这样告诉我们说：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柱骨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在论到上帝将对违背圣约犯罪的南北国发出审判的警告的时候，先知使用了象征性的语言。他说：看哪， 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我们知道上帝啊，上帝的一个属性是超越的属性，那么上帝是超越的上帝，是永恒无限啊，又是无所不在临在的上帝。他要施行审判啊，上帝只要发出命令，天使甚至借着这个外邦的这个帝国的手就可以施行审判。这里说上帝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上帝要亲自施行他的审判，他是唯一的审判主。步行地的高处，就是使上帝是全地的主，他掌管一切。那么阿摩斯书告诉我们说，那创三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那么公义的上帝降临，亲自施行审判，将会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众山啊，在他以下必消化，柱骨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弟兄姊妹，这会让我们想到什么？你就会想到那个火山的爆发啊，在火山口，那个山谷岩石被烧成岩浆，如水冲下山坡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是象征性的手法，其实是真实，其实这个真实的审判比这个还要严厉啊。我们在讲启示录，我们也讲过很多旧约的先知书，就如之前我给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有关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考古证实，那个就是从天上降下来啊，这个地上根本扫不到的这个纯硫磺，那么燃烧之后，那么山丘岩石都变成了这个灰尘啊，就像那个骨，这个骨灰燃烧之后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真实啊。那么新旧约圣经多处论到上帝公义的审判，以赛亚书26章21节说，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诗篇97节啊，97篇5节说，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必消化如蜡啊，如消化如蜡。同样，外邦宣泄，列国动摇，神发抖，地变融化啊。这个消化如蜡，地变融化。诗篇68章2节说，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啊。我们这个罪人是没有办法见到神的面，所以上帝的审判非常的严厉。我们也同样在新约彼得后书这个3章10节到12节说，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声音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也都要烧尽了啊！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12节说，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上帝借着他的先知弥迦预言警告悖约犯罪的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若不远离恶行，将会遭到上帝亲自的审判。 那么对当时的人来说是预言，是异象。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些都真实的已经发生在历史中，成为历史的事实。那么亚述进军北国以色列，巴比伦毁灭耶路撒冷的背后，先知的手看到的是，先知看到的是上帝的手，使上帝的审判临到了耶路撒冷、撒玛利亚。那么这是一个这个生动的意象的写照啊，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写照。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啊，今天我们接下来看上帝首先是对撒玛利亚毁灭的预言，下一次我们看对犹大的啊，这次我们来看对撒玛利亚的这个毁灭的预言。那么圣经在六节到七节说，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从妓女顾嫁所聚集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嫁。那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这里说我必啊，就是神亲自要审判，必定要临到首都撒玛利亚，也就是北国以色列必然会受到咒诅和审判。那么这里讲到与上帝立约的以色列民，他们效法敬拜当地的异邦偶像、假神和邪恶的宗教。那么在古代这个近东地区啊，这个异宗教拜偶像假神的时候，他们常常与这个庙祭啊、行淫有这样的仪式。那么他们用这个庙祭行淫的钱财再来建立这个偶像的寺庙。那么上帝在论到他们的审判的时候说，他们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我们知道亚述帝国审判他们的时候就应验了上帝的话。那么妓女的财富，所建立的偶像被打碎毁灭，那么妓女和她的财富被掳到异国的寺庙啊，又用妓女行淫得来的钱来和妓女行淫啊，这就是圣经所讲的妓女所顾嫁所寄居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嫁。那么摩西的律法规定啊，生命记23章17到18节说，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顽童。妓女所得的钱或男童所得的嫁，你们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那么这些应验了上帝警戒他们拜偶像带来悖约的这个后果。所以利未记26章30到33节说，我要毁坏你们的秋坛，砍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的尸首扔在偶像的身上，我的心也必厌恶他们，厌恶你们。我要使你们的城邑变为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变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的馨香的香气，就是他们的献祭神也不悦纳。我要使地变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啊。我们知道亚述啊，把他们掳到外邦，后来又将外邦人迁入到撒玛利亚。 同样，我们也知道耶路撒冷沦陷以后被巴比伦啊这个掳到外邦。那么违背上帝的圣约又不肯掉头回转，必然会遭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先知一再的警告他们，他们却背道而驰。背约的咒诅和审判首先临到了北国的以色列，上帝借着亚述的大军被对北国以色列施行了审判。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结局。那么我们看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有一些思考。圣经说，万民呐，你们要听，上帝呼召万民列国来见证上帝对圣约子民的审判。那么不仅仅是宣告对圣约子民的审判，同时也是对列邦啊，这个列邦列国的警戒，呼召他们畏罪悔改归向神。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审判的目的不是叫他们灭亡，而是要让他们悔改转向神得生命。就如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啊警戒犯罪的以色列民说啊，33:9-11说，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啊，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就是先知警戒恶人，让他们悔改转离恶道，如果他们不悔改就必死在罪孽之中。但是先知啊却尽了他的责任，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灭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要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灭亡呢？啊，这里讲得很清楚，说神即指着他的永生启示说，我不喜悦恶人灭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恶道而活，而存活，而得生命。他说，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灭亡呢？前一段和国内的家人聊天，谈到婚姻的时候说啊，现在的人都惧怕结婚。那么女人越离婚越结婚，越就会越有钱啊，通过结婚离婚赚得钱财房子。那男人呢，越离婚越穷，越结不起婚。那我说，怎么婚姻变成了一种交易呢？所以他说，那以为呢？那你以为呢？现在人人都是为了钱啊，为了房子啊，也没有什么信仰。现在谁也不能相信谁啊，到处都是骗。那么想想看，还是不结婚为好，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啊。如果有一天说睡一觉醒不来，那也算解脱了，轻松了。他说，我以为只有我是这样的想法，问问周围很多人，大家都有同样的想法。所以弟兄姊妹，我听了这些很悲哀，这样一个国家民族今天到了如此的地步，何等的可悲。的确，没有信仰，不认识神，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人也不知道活着干什么，更不知道死了之后归向哪里。可悲的是，更可悲的是， 人以为人死如灯灭，一切都结束了。我说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人死如灯灭真的就好了，其实那是自欺欺人，圣经可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不是人以为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宰、救赎主、审判主、上帝，他来决定。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一个没有耶稣基督宝血所遮盖所洁净的人，你的罪怎么办呢？没有办法。那么借着圣经的历史，借着上帝的启示，公义的上帝绝对不会对罪不审判。没有耶稣基督做你的救赎主，你靠什么可以躲避过上帝公义的审判呢？没有人。所以我们这样一个民族，今天不是需要金钱，也不是需要什么主意，更不是在做什么梦，而是需要耶稣基督，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需要的是从死里复活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经说万民呐，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的都要侧耳听。今天还没有悔改信耶稣的朋友们，上帝从他的圣殿法庭呼召你，你是否听见了呢？你的回应是什么呢？万民呐，你们都要听，不仅是对那些不信主的人的呼唤，更是对圣约中的子民的呼唤，更是对今天神儿女的警戒和呼唤。当年的圣约子民，以色列民最大的罪就是犯了拜偶像的罪，违背摩西的律法，违背上帝的圣约啊，这是极大的罪。今天我们基督徒似乎已经没有了有形的偶像敬拜，可是我们静下心来想想的时候，看看我们很多很多的啊，我们有时候很多很多无形的东西在我们心中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万民呐，你们都要听，上帝从他的圣殿庄严的呼唤。我的儿女啊，基督的门徒啊，你们都要听。弟兄姊妹，听很重要。如果重要的事情你没有听，你怎么能够知道明白呢？你怎么能够得到属灵的福祉益处呢？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没有倾听上帝的话语，为什么呢？我想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对关乎属灵的事情、天国的事情不敏感，没有兴趣，缺乏执着。那我在大学工作的时候啊，常常会带领学生，每一次我都会告诉学生，把我讲的内容啊，重点的都要用笔和纸写下来，特别是重点的部分，我都反复的强调他们记录下来。那为什么这样强调呢？第一个是，这些都是我多年啊做这个研究、做实验的经验，很重要，所以要这样强调。那另一方面呢，很多年来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那些仔细听的学生，按照老师要求去做的学生，他们都会很好的掌握所学的内容。 那么那些心不在焉的学生，无论你怎么强调，他总最终还是不会，还是要一遍一遍的来问你，还是一遍一遍犯同样的错误。同样的，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如此，上帝真理的话语你不认真，缺乏属灵的敏感度，那么你的属灵生命也和那些不认真心不在焉的学生一样。比如说教会花钱花精力办退休会神学培训，想办法从国内请讲员啊，我们来分享婚姻家庭啊的真理，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兼顾我们的婚姻，而我们自己呢，那么这样的机会来了，我们会自动的放弃，我们不愿意在这个属灵上花时间花金钱。那么关乎属灵的事，天国的事，难道不比我们去和朋友会面、旅游、购物更重要吗？还有一个，听很重要。如果我们不听，是因为我们心里面被太多的偶像重添了。那么听上帝的话很重要，有时候我们听不见，不是因为我们的耳朵身体的病变，而是因为我们心里被很多非属灵的事情充满了，也就是有太多的偶像。我的母亲上了年纪，她的耳朵不是很好使啊，眼睛也看不太清楚。那从我医学的角度来看，那我觉得似乎这样的疾病对老年人来说啊，是自然规律，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是我发现这两件事情非常的搅扰他。那为什么呢？我知道，后来知道说啊，因为他不能够清楚的阅读圣经神的话，他的耳朵影响他听神的话，这是他最搅扰的事情。其实即便是年纪大了，耳朵有疾病，我们听不太清楚啊，我们可以让别人声音大一点，或者我们靠前面坐。圣经说你们要侧耳听，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听到上帝真理的话语。可是往往是我们的耳朵没有问题，我们还是没有听见，或者听见了我们很快就忘记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没有听。所以你没有听见，即便是听见了也忘记了，很快的忘记了。作为基督徒，我们听不到上帝真理的话语，听不进去神的话语，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把上帝的话语看得那么重要，没有敬畏神。根本的原因，我们的心里面被很多无形的偶像所充填，取代了上帝应有的位置。上帝不是我们生命中心中居首位掌王权的主。所以我很感激我母亲讲的一句话，他说上帝造嘴巴是用来敬拜神赞美神的，上帝造眼睛是用来读神的话的，上帝造耳朵是让我们听神的话的。上帝造耳朵就是用来听神的话，上帝造耳朵是让我们听造就人的话。基督徒的教会生活如果不是神的话，不是造就人的话，我们就不要去说，耳朵也不要去听，把嘴巴关闭起来，把耳朵塞起来。我们的眼睛是用来读神的话语，而眼目的情欲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关闭起来。很多年前 我们家去日本参观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啊，离东京不是很远，叫日光的地方。那对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雕刻在日光的东照宫上的一个这个雕塑啊，就是东照宫上雕了三个猴子。那左边的第一只猴子是用这个双手捂住耳朵，中间的猴子啊就是用双手堵住嘴巴，那右边的第三只猴子是用双手啊这个遮盖两只眼睛。那我想你看了这个雕塑啊，一定很容易明白它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基督徒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说我们要荣耀神，那么我们不仅耳朵要来荣耀神，嘴巴用来荣耀神，眼睛用来荣耀神，全人都要用来荣耀神，为神而活，这才是正确的，这才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就如使徒保罗说，我们无论或吃或喝或行，凡事为荣耀神而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听，侧耳而听神的话，就是看重属灵的福分，对属灵的粮食饥渴渴慕，这是关乎天国永恒生命的大事。我们的身体饥饿了，用物质的食物是可以满足的，可是我们的心灵饥饿了，你仍然用物质的食物或属世界的偶像，你的心能得到满足吗？当然不能，因为你使用的东西不对，所以你的心永远得不到满足。心灵的饥渴，灵魂的饥渴，属灵生命的成长，必须要用属灵的粮食来喂养，才可以满足，用别的东西是无法充填的。只有属灵的食物，上帝的话语，才可以满足人饥渴的心灵，满足人灵魂的干渴，满足我们永恒生命成长的需要。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活水，就如主耶稣对撒玛利亚的妇人啊，到井边来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如果神从天上的圣殿见证我们的不是，有谁能站立得住呢？没有人。神向圣约中的以色列民发出的警告，更重要的是责备他们悔改，重新寻求神的怜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圣经历史的教训不是要让我们失去志气，而是要激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罪得赦免啊，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和永生的盼望。如果我们不警醒，对属灵的事情无所谓，不遵行神的话语啊，也不传扬福音，那么在永生之中我们如何面对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呢？万民呐，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见证你们的不是。愿上帝的话再次提醒我，提醒你，警醒我，也警醒你。我们低头祷告。 创造天地的主，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为着我们的罪，从天上荣耀的宝座降临，为着我们的罪受死、受屈辱，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死而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以站立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得到天国公民这样的身份，是何等的有福，何等的荣耀。主啊，也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牢记你的话，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属灵的眼睛，能够更加的倾听你的话，将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也让我们能够竭力的传扬福音，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为你做见证，将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